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刚刚我们唱的一首诗歌《靠近主》第二节那里说：“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恳求主与我同在。”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与我同在的信息。我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有四处要读啊，我们从创世纪要读到启示录。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树木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然后第九节我们再也念一下，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然后我们再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两节，三十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念。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好，我们再念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就是新约最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挂虎里面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章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一章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满心的感恩，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这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更谢谢主，你那从头到尾，你那个心意就是要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主，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跟我们说话。求主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还是恭敬的仰望在主的面前，求圣灵来带领，这样祷告感恩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今天要思想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神要住在人的中间。我很感谢主，我们常常看到，对我来讲，有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中间，在包围着我，在见证主同在的那种信息在里面。 在我们宾州的教会有一位姐妹，姓赵，赵姐妹跟赵弟兄，他们信主多年，他们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礼拜二都是开放出来，为了传福音的聚会，他们住在那条街叫40号，我们假如说40号有聚会，大家就知道就礼拜二那一天有聚会。他呢，我们那边传了一句话，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赵姐妹打电话。他怎么样呢？他一看到礼拜天哪一位弟兄姐妹不在的话，他回去马上打电话给你，然后在 supermarket 在超级市场里面看到有什么陌生的中国人，他就拉他到教会来听福音。在他那个聚会里面，礼拜二的聚会里面，这个差不多将近20年来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天里面他们就很多从国内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到那边去，他们每一次都准备中餐，把很好的宴席摆在那里，不只是给他们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而且呢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然后借着那个聚会呢，大概有好多人，我也算不清多少人，因为那个聚会信主，然后回到国内把主的信息带给更多的人。我们真是感谢主。同样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也是常常喜欢来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诗篇第92篇14节，92篇14节那里讲述，是你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很多时候他们很不方便，行动不方便，可是他们还是来我们的教会聚会，还是参加小组。在这里说是要结果子，结什么样的果子呢？要结福音的果子，要结生命的果子，要结一些满有主荣光的果子。在这里就在那节圣经里面就讲到，说是那个像棕榈树一样，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他们虽然年纪大，可是他们还是像那个香柏树一样翠绿发旺，而且枝叶扶疏。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很感谢主。你看到他们经过这一生来，他们经过多少风风浪浪，他们可是呢，他们还是坐在神的殿里面。虽然他们体力衰退，可他们没有办法出去宣教，可是呢，他们坐在神的殿中参加小组，就是最好的见证。那这个就是让我看到神跟他们在同在这个信息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是呢，他们就来躲避神，躲避神。他呢，神呢，还是在那里呼唤他们，让我们看到说是呢，神呢一直要把这个信息要来放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看到他们犯罪之后，他们被赶出乐园，可是呢神就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跟人的关系。所以神呢一直要想住在人的中间。那最早的启示是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的第28章第10节到22节那里。那你是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雅各来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殿，天的门。他是在耶路撒冷北边一点。那在那里呢，有一天呢，他在那里就睡着了。耶和华呢站在梯子上面，有天梯，他耶和华神站在他的旁边，跟他说什么呢？给他一个应许。应许他什么呢？说是我耶和华你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的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这个地方呢都赐给你，而且呢要赐给你的后裔，叫你的后裔像什么？像尘沙那么多。就跟他祖先亚伯拉罕跟以撒他的应许都很像。然后呢，而且必要东西南北开展， 要扩张他的境界，然后呢，在地上万族必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也是跟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一样。然后有一句话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一定要保佑你，不管你到哪里去，我都要与你同在，而且呢，总不离弃你。这样子一直要等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是神呢，借着这个启示，梦见这个天梯，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自己讲这句话，什么话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要开了，神的使者要在人子的身上，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去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梯就是什么？就一个桥梁，人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桥梁。所以从前神呢，借着这个天梯的意象呢，告诉雅各跟雅各立约，同样主耶稣基督今天呢，他也要用血来跟我们立约，就是他是我们跟神中间和好的那个桥梁，他要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一个启示。然后到了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我们刚刚看到说在埃及他们做了430年的奴隶，然后神呢就晓谕摩西，说是呢，你要去建造会幕，神要建造会幕，叫他建造会幕。会幕是什么地方呢？会幕就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所以呢，在那里他晓谕摩西说呢，你要去建造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在出埃及记25章第8节那里讲的。所以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更清楚一点，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会幕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呢？我们看一看呢，出埃及记29章43节到46节，我来念就可以。在那里他这样讲，神这样讲说，我要在那里跟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呢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都成为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为圣，亚伦就大祭司哈，然后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然后底下他就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他们也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的上帝，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民在埃及做了奴隶，神呢把他们从埃及那里带出来，让他们脱离那个奴隶的生活，然后要他们进到迦南地。只要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的中间的时候，大概将近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中间呢，神一直跟以色列民同在。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中间呢，神呢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他们没有东西吃，给他们玛拿吃；他们没有肉吃，给他们鹌鹑肉；他们没有水喝，给他们磐石出水。可是呢，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神一直都在跟他们同在，甚至于在他们在行走的时候，给他们白天有云彩遮住那个太阳，在旷野里面一定很热，然后在晚间他们看不见路的时候，给他们火柱来带领他们。虽然这样子神一直在供应，可是以色列民呢是一直在埋怨神，而且不满意神给他们的供应。他们常常跟摩西说是啊，哎呀，我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花钱我们就可以吃鱼，我们也记得啊，我们有韭菜可以吃啊，也有西瓜可以吃，有黄瓜可以吃，有姜，有葱啊，韭菜跟葱跟蒜。哇，他跟我们这个大概山东老乡跟湖南老乡一样啊，要吃有口味的，这在民数记11章那里写得很清楚。那他们不止埋怨神没有东西吃，没有不照顾他们，那而且呢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是在摩西上山去见神的时候呢，亚伦大祭司在山下呢带头 反叛神。亚伦呢，他叫以色列民把你们的那个金的耳环啊、金的首饰啊都来给我，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说是呢，以色列民是一个印着景象的一个百姓，他们是一个背叛神的百姓，他们犯了很多神不喜欢的一些罪。所以我们看到神呢，还是不放过他们，神一直要他们建造会幕，在会幕里面要跟他们相见。然后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呢，所罗门王他建造花了七年建造圣殿，也是借着圣殿呢，要神要住在他们中间。那在那里，神呢跟所罗门王也立了约，这是在列王记上哈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那里，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所罗门王说呢，不管论到你所建的那个殿圣殿呢，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的诫命呢，我就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然后底下一句话，他说呢，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不丢弃以色列民。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的神真的他的心意就是一直要住在人的中间。然后到了以西结的时候呢，这个中间呢一直都是在背叛神，所以呢只一直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背叛到一个地步呢，神不得不要把他们用外邦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所以呢这个让他们就是说是在那个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讲到说要倾覆倾覆又倾覆，就是说圣殿呢要被毁掉。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呢啊，就是说神呢他不只是说是让他们要学到教训，而且呢可是呢他的那个心意呢一直都是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所以呢虽然说是要倾覆这个要把圣殿毁掉，可是呢神的心意是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所以到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那里又再一次的跟他们跟以色列民立那个平安的约，那个约是永远的约，而且我要他要让以色列民人数增多，那你又提到说又要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圣所圣殿还要被建造起来。那因为怎么样，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一直要到永远，外邦人的人也要知道我是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一直要住在我们中间。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当以西结宣告以色列要复兴的信息的时候，告诉他们说神还是要住在你们中间。那到了历代志最后一节我们刚刚念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最后一篇呢，不是跟我们编排跟我们现在的圣经不一样，最后一篇就是历代志。所以在历代志那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波斯王要借着外邦的波斯王，波斯帝国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版图最大的一个帝国，跨欧亚非三个州。那以色列人起初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做就是说是等于是亡国奴，现在只是换了一个主人，换成波斯。那这个波斯王受到神的激励，受到神的感动，然后借着耶利米刚刚我们念的那个话呢，先知的话呢，要成就说是呢，你们可以上去，你们所有人可以上去回去建造圣殿，然后呢愿神跟你们同在。所以呢借着波斯王把这个就是说废掉这个巴比伦的禁令啊， 让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可以重建圣殿，让我们看到说是神的心意呢一直都不改变。然后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说是呢有主耶稣基督要诞生，他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像以前耶和华神怎么样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做奴隶的那个景况里面拯救出来。那你说是你们要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什么呢？翻出来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是更清楚了，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了主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在约翰福音那里第一章就讲到十四节那里，他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让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里神再一次就说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光，我们可以跟神再一次立这个所谓的恩典之约。那我们再看往后面，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呢，那个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跟犹太人说过，他用他自己呢，用那个圣殿比喻做他自己的身体。他说是呢，你们拆毁这个殿呢，我三天里面要建立起来。所以一直到犹太人借着十字架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拆毁了这个殿。可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然后差遣圣灵降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形成了教会，让我们借着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神要借着圣灵，借着这个教会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那里啊，二章二十节那里，我们看到有这么一样的信息在那里，就是说是用那里在那里讲到说是呢，用一个建殿来做比喻，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我们弟兄姐妹就是那个材料，我们要建造成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到保罗他也是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六章十六节那里也是提到说是呢，我们就是神的殿，有没有？我们常常说是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然后到了约翰一书，约翰呢，他也曾经讲过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第四章那里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刚刚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也是提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既然神这样的爱我，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怎么样，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呢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完全，而且呢神要将他的灵呢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到十五节那里讲说是凡认主耶稣基督为上帝儿子的，神就要住在他里面，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说一直一直要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到了最后我们看到的刚刚读到的那个启示录，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真是哇满心的看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二十一章那里说是神要住，神的帐幕要在人的中间，他要跟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就说是呢，神的心意从创世以来到最后呢都是要跟我们同在。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怎样子来经历神的同在呢？我们怎样来享受神的同在呢？我觉得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人呢是最懂得怎样来经历神的同在，他就是谁呢？是大卫。好，大卫，我们只要看到大卫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时候，他那个故事呢，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当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们在非利士人的营里面有一个又高又大的人哈，就是一个彪形大汉哥利亚。好，按照圣经上面的描述的话，他大概有三米高。好，他出来校正，跟以色列军队校正。哦，他呢，他一身全副武装。假如你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呢，他身上穿着了盔甲，大概重大概57公斤，然后他拿的那个铁枪呢，大概有7公斤。那个时候呢，大卫呢还是一个小孩子，好像是一个牧羊的儿童。他出来，他说他要去。以色列军队呢，大家吓得要命，哈，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个哥利亚来对抗。那扫罗就勉为其难，要把那个军装啊给大卫穿上，可是实在是太重了，他根本穿不上，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就不穿了。他只是拿了在河里面呢、啊，拿了五个光滑的石头，然后他拿的是什么东西啊？是甩石头的那个机旋。他手无寸铁，他就面对这个巨大的这个哥利亚，然后他们在互相要对抗的时候呢，大卫讲了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啊，他跟那个非利士人跟哥利亚他那边的非利士人外邦人说呢，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靠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呢，他靠的不是他能够做什么，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当他拿起石头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石头甩出去的时候，好像那个石头哈、啊、有长的眼睛哈、啊、像有那个导航系统一样，正中那个哥利亚的额头啊，就把他打倒了。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呢，他是有一颗完完全全依靠神的心，他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来看，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大卫呢，他长大以后，他被高立成那个以色列犹大的王。好，那个时候他大概是30岁，年纪轻轻的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里，他在那里那个时候呢，正是12个支派万众一心呢、啊。可是呢，非利士人就想要趁着在他还没有长羽毛长成功的时候呢，就来攻击大卫，想要把大卫置于死地。那非利士人就来到一个地方啊，叫做利法因谷啊，他在那里要来收拾这个大卫。可是大卫在那里怎么样？大家只要看到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19节的时候，大卫来求问耶和华，说是我可以不可以上去，可以不可以跟非利士人打仗？耶和华说是可以，你上去。神就怎么样冲破了敌人，在那个地方叫巴利比拉辛，那个敌人呢、啊，把他们拜的偶像带来的偶像，以为会很灵啊，会打胜仗啊，结果都把那个偶像都丢掉了。然后后来第二次非利士人又再回来一次的时候呢，还是在利法因谷那里要来报复。脚大在往底下看的时候，23节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他没有说是因为他以前打胜仗， 他是声望很高，他没有说是他很厉害，他再一次来求问神。他说神啊，耶和华说是这一次说你不要上去了，这一次你不要直接上去，你要从转到他们后面，从桑树的后面，然后你听到有那个脚步声的时候你才上去。然后呢，耶和华已经在前头攻打非利士人。在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看让我们看到说，你要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求问神，来求问神，来单单到依靠神。那大卫呢，在他的大卫的诗里面呢，27篇里面呢，在那里也曾经提过，他说有一件事情他想要寻求耶和华的，他一直要寻求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就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他的荣美，而且呢常常在他的殿中来求问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要在他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停留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中，就是我们要停留在神的面前，要来仰望神。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因为你亲近他，神就亲近你。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行，我们可以自己来处理。我们常常是好像开车一样，好一点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你请旁边坐一下，等到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帮我查查地图，看看走到走对方向没有。那有的呢，有的时候我们把主耶稣说是你请后座坐一下 backseat driver， 等到我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指点我好了。那更不好的是怎么样，我们把耶稣基督呢请到那个后舱里面 trunk 里面坐，像那个备用的备胎，等到我们发生困难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我才来求你。所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大卫他怎么样子一生呢，他怎么样跟神同在。在诗篇23篇那里，我非常大家都很喜欢诗篇23篇哈，那你第4节那你说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跟我同在，神跟我同在。虽然外面很不好，环境很不好，很困难，可是神跟我同在。而且呢，他要神要在敌人面前给我摆设宴席，他也要用油膏我。他是为我们征战的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征战，然后我们一生一世就有恩惠随着我们，而且呢要住在神的殿中，一直住到永远。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有敌人，我们常常有像哥利亚一样的敌人，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看到我们在什么敌人呢？我们常常有三样不同样的敌人。我们曾经读过那个以弗所书2章那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世界的敌人，我们有今世的世俗，我们常常会去随从今世的世俗，我们可以去追求时髦，人家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常常会顺服那个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撒旦。我们常常会受到引诱，我们就顺从，我们也常常胜不过我们自己，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的老我常常会跑出来。可是呢，我们要有神的同在，神会为我们征战。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停留在神的面前，停留在神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靠着神我们来征战。上个礼拜呢，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姐妹呢贾华呢，上过去的礼拜二 他的同事生了病，他是护士，那他们那一天呢，礼拜二的时候呢，只有两位新的护士，那有一位比较资历比较经验比较多的那个同事生病了，然后就打电话回家给我太太，说是不得了，我们这边呢实在是很忙，有两位妈妈刚刚进来，一位呢本来要礼拜三才开刀的，可是呢今天提前破水，说今天就要开刀，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怀孕36个礼拜的妈妈，她好像觉得孩子不动，她很担心，也送到医院来了。那贾华听到这两个妈妈，他就跟护士讲说我马上就过来，然后他出门之前，他一路上就为这两位妈妈祷告。那他到了医院，通常假如是这种情形的话，他会先去负责管那个开刀的那个妈妈。可是那一天呢，他们这两位新的护士都已经准备好了，开刀房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那贾华就去管这个早产的这个36个礼拜怀孕的这个妈妈。那他看到那旁边他的先生呢，一位年轻的先生大概36岁了，在那里祷告，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啊。那贾华说是我也是基督徒，我一路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为这两位，为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祷告。哇，这个爸爸就哭起来了。他说他就说神真是爱他，派了一位信主的护士来照顾他。可是他还是非常的担心，因为他们曾经呢10个礼拜吃了安胎药，就说26个礼拜的时候就一直在吃安胎药，他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问题，对妈妈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可能会有早产的问题哈。然后那一天晚上回来，礼拜二晚上回来我跟那个贾华在电话里面，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就跟贾华在电话里面为这位妈妈祷告。那第二天礼拜三他上班的时候，不到24小时，这个妈妈呢，早产的妈妈真的是早产了，早一个月出来，哇，生了一个胖儿子啊！那个爸爸很喜欢雅各，就起名叫雅各。那他就对贾华说是，他实在很惶恐。其实，在生之前呢，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在怀孕过程当中都很不顺利啊，他们一直都在床上呢，也躺了差不多10个礼拜，就是安胎。那因为他们去年呢，也曾经流产过一个孩子。所以他就说呢，真是谢谢你，就是帮助我们，你来了以后呢告诉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说有什么要需要注意的地方，非常关心我。然后他说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是这是神真的是非常爱我们，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在几年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大型的聚会，是培林的奋心会。那在那个聚会的前几天呢，有台风预报，说是要刮大台风，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正是台湾属灵空气最坏的时候，那个他们就在台湾那个中正纪念堂，就在竞选要拉票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广场在那边，他们本来要在那里聚会。那3天之前呢，有一位周神志牧师呢，他就带领弟兄姐妹就恒心的在那里祷告，就求神，说是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让这个台风啊不要把雨带过来啊。当年呢，以利亚在那里求神说3年6个月不下雨，你就不下雨，我们求神只要给我们3天不下雨就好了。他们就迫切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可是呢外面还是下着雨。那前两天呢，聚会前两天，他还是不断的祷告，跟弟兄姐妹们不断的祷告，他求神说是啊，真是求神真是让我们只要那一天不下雨就好了，好，当天不下雨就好了。他说啊，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我们什么都安排好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完了以后照样 外面还是照样下雨。前一天他们还是不死心，还是祷告求神说不要下雨。他这次求说，求神说只要三个小时就好了，就聚会那三个小时不下雨就好了。他们不祷告还好，越祷告外面的雨下得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那个周牧师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在暴风雨当中也会跟你同在的神吗？哇，他好感动。他那一天说是跟弟兄姐妹们我们照常举行，所以那一天到的弟兄姐妹几千人，下雨声、祷告声、赞美声、哭泣声都在一起，真是感谢主。他们很多人受到医治，很多人因为那次聚会灵里面得到复兴。周牧师后来说是，我们不怕风雨，当我们不怕风雨的时候，风雨就怕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神在那个时候也会跟我们同在，在最困难的时候跟我们同在。曾经有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我常常也是用这个故事激励我。有一个人，一个就是叙述的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跟神走在沙滩上面，在走的时候有两对印子，我相信有人也听过这个故事。他们一直走一直走，这两个印子，然后突然间暴风雨来了，哎，这两对印子剩下成为 一对印子了。这个人就跟神说，神啊，你在暴风雨当中你到哪里去了？你也不来看顾我，你是不是已经离弃我了？可是神回答他说，孩子啊，你大概忘了，那个印子不是你的印子，我是抱着你走过你这个暴风雨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神呢，他一直要跟我们同在，他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同在，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同在。我们要常常要怎么样来经历神，怎么样享受神的同在呢？因为神他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要跟我们同在是永远的约。我们要常常来寻求神的面，我们要仰望神。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我们能够服侍神多少，我们不是在我们能力有多少，我们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因为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累，我们越服侍越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要让神来掌管我们，我们愿意把主权我们交出来。我们最重要是我们那颗服侍的心。我很感谢神，最近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推动关怀的事工。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大概走了十个地方。当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我们跟一个小组的一个姐妹，我跟她讲说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一个礼拜啊，或者一个月啊，就说是看看你能不能安排一下，我们一起出去探访。她的回答是什么呢？她说很好啊，我虽然我有一个小小孩一岁，我可以带着他出去一起探访。哇，这个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鼓励。神看的不是我们能够探访多少人，神看的是我们那颗心，我们是不是愿意把它交出来，我们愿意去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亚比斯呢，在历代志四章第十节那里，我们看历代志的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写那个家谱哈，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突然间出现耶稣的祖先哈，犹大的后裔哈，亚比斯，他 他求靠神，他的祷告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好。他那里说是，我甚愿神来祝福我，来扩张我的境界，求神与我同在，求神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个 Bruce Wilkinson 哈、啊，跟他的太太哈、啊，跟师母呢，达令啊，他们写了很多关于雅比斯的祷告，给成人，给父，给姐妹，给青少年，给查经班。我觉得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我也知道，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呢，她也把这本书送给人家。那这个祷告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雅比斯呢，他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求神赐福给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要扩张我们爱人爱神的境界，让我们扩张我们服侍神的境界，让我们呢求神呢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然后神就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能够了解说是神的心意是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来与我们同在，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交出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出来，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我们愿意不愿意来寻求神，我们愿意不愿意单单的来依靠神。我也在这里也是鼓励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愿意不愿意得到这种同在，永远的同在，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桥梁，你要到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和睦，他就是和睦。神呢，借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你愿意不愿意来得到这个同在，你愿意不愿意来接受他，你只要从心里面来相信，从口里承认，你愿意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来他愿意在一生里面跟你同在，你也可以享受他同在的喜乐。我们也愿意，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常常来亲近神，依靠神，寻求神，仰望神。我们也真是愿意把我们的一颗心来交给神，神他是同在的神，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那我刚刚看到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非常好的诗歌，385首在花园中，那你讲到说是他在描述我们跟主在一起的那个情景哈、啊。他副歌说呢，他和我同在，又和我谈心，他和我同在，他与我谈心。我们真是巴不得主耶稣基督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好不好来唱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我们只唱第一节，然后我们用让唱英文唱一下。好，一起来。
我独自来到花园里，玫瑰花上有金银露珠，忽然我中听见温柔声，原来是我主耶稣，他和我同在，又和我谈心，并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们总在是紧紧的感恩，没有被人能力， 为